下面是焦点新闻。乌克兰当局礼拜四表示，北韩部队已经抵达俄罗斯边境库尔斯克州的战斗区。几个月来，俄军一直都在当地试图击败乌军。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日没有否认北韩部署士兵在俄国的消息。普京礼拜四在回答记者关于北韩军队调动的卫星图像时说，图像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如果有图像，那他们就反映了一些事情。他坚持说，西方国家派遣北约军官和教官帮助基辅抵御俄罗斯，加剧乌克兰战争。普京说，我们知道那里有哪个，来自哪些欧洲北约国家，以及他们怎样展开这项工作。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还特别提到俄朝盟友关系协定中有关共同防御的第四条。普京说，我们从未怀疑过北韩领导层会认真对待我们的协议，但我们在这一条款框内做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事。普京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俄罗斯议会下院国家杜马批准了他6月访问平壤那阵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预计上议院亦将很快批准。这项协议要求俄罗斯和北韩在一方受到攻击时立即使用一切手段，提供军事援助，这个标志着莫斯科和平壤之间自冷战结束以来最紧密的联系。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对目前局势表示，俄罗斯每日都在战场上遭受巨大的伤亡，但普京总统似乎有意继续这场战争，美国正同我们的盟友和拍档密切合作，全面了解这个局势。他亦强调，我们要明确一点，如果北韩军人真是参战，这个事态发展将表明俄罗斯在和乌克兰的战争中越来越绝望。礼拜四，拜登总统签署了一个指令，作为一项新的国家安全备忘录的一部分，目的是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同时防止美国成为中共等对手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的受害者。该备忘录称人工智能是定义时代的技术，并制定了一些白宫所称目的是防止人工智能侵害公民自由或人权的指导方针。一位要求匿名的高级政府官员在备忘录正式发表前向记者表示，这些新规则将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机构以符合我们价值观的方式采用这些技术。该官员补充说，如果未能更快采用人工智能，我们可能会面临来自竞争对手的战略性的风险。当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出席全美国防大学的活动时亦说，美国刚颁布的 AI 新指引目的是部分帮助解决这些担心，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和世界各地其他合作伙伴提供代替方案。他表示，我们知道中共正利用数码基础设施建立他自己的技术生态系统，但他不保护敏感数据，可能还会导致大规模监视和审查，可能用来传播错误信息，还令其他国家容易受到要挟。目前距离11月5号美国总统选举不够两个礼拜，沙利文亦表示，美国在识别外国干预选举方面取得进展。他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要达到我们需要的目标，仲有好长嘅路要走。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喺一次连线简报会上话俾媒体知，随住选举日嘅临近，情报界亦喺度强调，外国破坏美国民主嘅努力唔会喺11月5号结束。以色列礼拜四表示，以色列情报单位负责人将会参与停火谈判。哈马斯就宣示，如果达成休战协议，将会停止战争。这个显示出长期陷入停滞的停火谈判努力似乎获得了动力。 即使美国表示希望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上个礼拜被击毙可以成为达成协议的契机，但先前阻止这场长达一年的战争的努力都似乎失败收场。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告诉法新社知，该组织驻多哈的领导阶层代表团24号在开罗和埃及官员讨论了有关加沙休战的想法和建议。这名官员指出，哈马斯要表达打算停止休战，但以色列必须承诺停火，由加沙走廊撤军，批准流离失所者返回，同意一项认真的囚犯交易协议，还批准人道援助进入加沙。该官员补充说，在开罗的会谈是埃及重启停火谈判努力的一部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他对埃及打算就释放人质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说，在开罗会谈之后，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前往卡塔尔，推动议程上的一系列措施。24号较早前，美国和卡塔尔都表示，加沙停火谈判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当日国务卿布林肯亦在多哈和卡塔尔领导人会面，这个是他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引发加沙战争以来第11次访问这个地区。他指出，当以色列采取行动消除黎巴嫩边境地区对以色列及他人民的威胁那时，我们非常清楚这个不会亦不应该令到一场旷日持久的行动。布林肯提到，美方正研究一项外交协议，批准边境双方的平民返回家园。根据司法部发出的新闻稿，这些起诉书是去年在佛罗里达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密封提交的。起诉书指出，被告公开宣传他们可以通过伪装的货物标签规避边境官员的检查，还会合成鸦片类药物或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运送到全美各地。起诉书说，毒贩经常改变策略以适应芬太尼生产和销售限制的收紧，例如当中共当局在2019年禁止生产芬太尼那阵，设在中国境内的公司开始生产和销售芬太尼原料，即制造这些毒品所需要的成分。这些中国公司向包括美国和墨西哥在内的世界各国分销芬太尼原料，在墨西哥石那罗亚卡特尔和克拉迪斯科新世代卡尔特等贩毒集团将这些化学品合成芬太尼和其他合成鸦片类药物，然后分销到美国和其他地区。被起诉的八间公司中，五间公司现已停止营运，另外三间公司是广州腾药化工有限公司、河南欧盟贸易有限公司和上海深穗亚新材料有限公司。同时被指控的还有这八间公司的八位中国公民，他们被指控企图出口芬太尼及其类似物等合成鸦片类药物和企图进入国际洗黑钱，通过他所持有的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户口由国外买家接受非法交易的汇款。缉毒处处长安妮·米尔格拉姆礼拜四在新闻稿中说，今日对八间中国化公司和八名中国公民的起诉进一步证明了美国缉毒处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摧毁全球芬太尼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司法部长梅里哈加勒说，全球芬太尼供应链的终点即是美国人的死亡，而它源头往往是中国境内的化学品公司。为了切断芬太尼供应链中的这一关键环节，司法部对这些公司进行了积极的调查和起诉。美国总统大选选情紧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礼拜四前往西南部参加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的集会。 讲到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宣布说要结束美国的移民危机，并计划要求国会增派10,000名额外的边境巡逻人员。除此之外，川普竞选阵营一直都努力争取年轻人，尤其是有色人种的年轻人。身为南亚裔的美国科技企业家维韦克·马拉斯亚米和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川普讲话前先向坦佩的观众发表演讲。拉玛雅斯米曾同川普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在1月退出竞选之后为川普背书。礼拜四，他在集会上称赞川普为我们时代的乔治华盛顿。何锦丽礼拜四就同前总统奥巴马和美国知名摇滚乐手劳斯·斯普林斯丁一起在川普礼拜三所在的佐治亚州举行集会。何锦丽竞选团队表示，大约20,000人参加这一场造势活动，这个将是他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政治集会。与此同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DNC 礼拜四表示，已经启动了一项针对美国亚裔选民的六位数广告活动。该活动包括在拉斯维加斯川普发表演讲的地点附近设立一块广告牌。 DNC 表示， I will vote， 我将投票的竞选广告将在全国的24间亚裔美国人媒体上进行，还在佛罗里达州、纽约州和德克萨斯州的重点市场大力推广。何锦丽在竞选活动的最后阶段，正在召集一些最知名的民主党政治人物和支持者，期望这些名字能够激励他的支持者在2024年大选中为他投票。礼拜五，何锦丽将会去到德克萨斯州的侯斯顿举办另一场集会，美国流行音乐天后碧昂斯将为他站台助选。根据佛罗里达大学选举实验室的追踪数据显示，截至礼拜四夜晚，已有超过3,000,000名选民投票。数据显示，其中1,300多万人亲自投票，1,700多万人通过邮寄选票投票。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